律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1月1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Law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115。有一个小女孩出现在聚会中，你们许多人都看见了，那是在我们人民这篇文章上刊登的。那在众人中有一个瞎眼的小女孩，那这个小女孩抓住不放，那这是个戴着眼镜的小女孩，那瞎得很厉害，那她能看见影子，但我想她只能看到那么多了。对不起，我想她连影子都看不到，那我估计她根本看不到。那现在记不清这事了，但前天晚上有个内番族，那带着支架好多年的小孩子，那后来圣灵说话告诉他们这有多久了，那四五年了，那一切要发生什么事。那接着母亲走到那里解开了孩子的绷带，那结果孩子走到讲台上完全正常。那在那里有一个坐轮椅的人，那摩根太太是梅奥诊所的护士，那她的癌症得了一治，她本来已经在快死之人的名单上了，那他们以为她已经死了八年了，但她仍然在做护士，因为主耶稣医治了她。那她很关心这个男人，那我们可以给他一张祷告卡，但要在祷告队列中叫出他来我们做不到，因为要那么做必须是神的主权。那我们只是每天发新卡，那我心里想到什么号码，那只要觉得是神要的，那是他选的，我就叫一些人上来，那样就没有人知道会从哪里叫号。那分发卡片的弟兄，那 Billy 有时候是伍德弟兄，那有时候是帮助他的人，他们不知道号码会从哪开始，那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是到那里时才选。那个可怜的人每天晚上聚会都没叫到，那是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他们把他抬来放在那儿，他想要动一动就躺在那儿。那我看见一个异象，主耶稣使他痊愈了。那在异象中，那我是要去触摸他，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那只要照神说的去做就是了。那所以那我下去摸他，那是个男人，因为关节炎全身都弯了，那的残疾到手指等等都鼓出来了。那我经过他，一摸到他，他就站了起来，那从他们放他坐到轮椅上下来，跳上跳下。那另一个老人摸了我的衣服或什么的，那就过去了。那你知道我的外套或衣服并不能够医治，那我什么也不是。那你瞧，那是他信心可以安息的地方，一些他可以相信的东西。那大约一个星期后，那个从轮椅上得了医治的人在路上开着车，那他往田间望去，看见一个人正在用拖拉机犁地，那他们认出了对方，那正是在担架上的那个人。那于是他从车上下来，那个从拖拉机上跳下来，那跑过来彼此拥抱，跳上跳下赞美主。那正是通过这个从轮椅上得了医治的人，那我被叫去为英国的乔治国王祷告，他是国王派来的私人秘书的朋友，那为他祷告，那国王的多发性硬化症得了医治。那我记得他一次只能站起来这么久或什么的，我不记得了。那我在家里写了这封信，那上面有他的印章。那天晚上那个瞎眼的小女孩，那她恢复了视力，值得称颂的主耶稣如何恢复了那个小女孩的视力，那肯定是一件奇迹的事。那她真是太高兴了，那这到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那我们人们在那里刊登了这件事，那这边用许多语言印刷的书是最著名的杂志之一，那上面有很多关于科学宗教等等的文章。那你们神召会的人这也刊登在了你们的报纸上，那几本医治的杂志都刊登了这件事。那对此，那所有的赞美都归给行这事的主耶稣。那我刚才听到波斯利兄说，那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他们是的，那也许我拿到了一些信是从他们的旅馆等等的地方来的，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那他们说，我们开了很远的路，我们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我们那然后是见证，也许第二天我收到另一封信说主昨晚在路上医治了，那我快乐的回家了。那所以我们为这一切的事而感，那赞美主。那我注意到那会场里只有一个轮椅或者说是担架了，那再也没有了。那天晚上他们告诉我，那位我在异象中看到的 从麦奥弟兄诊所来的女士得了一治。那有一个小女孩坐在轮椅上，亲爱的姐妹，那我希望从现在起再过一个小时你就不会坐在那儿。耶稣基督让你从那里出来得痊愈，我希望我能对此做点什么。那比如说走下来，那让你痊愈。那亲爱的姐妹，我家里也有一个小女孩，她只有八岁，但我想如果她坐在轮椅上我会怎么样呢？如果耶稣能医治她，我会很高兴的。如果她医治你，我会很高兴的。我只能说她要我做的事，那你明白了。那你祷告，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的信心能爬到那么高，一切就都结束了。那有一件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坐在会堂里看到某个，也许看到一个坐在这里病得很苦的人，而另一个坐在这里那病得不是很厉害，但这个病得很苦的人得了一治，而另一个病人确实还是坐在那儿。那有时候是那个病得很苦的人坐在那儿，而那个病得并不是很厉害的人却得了一治。那几个晚上前在这里，来学今晚这人就在这会堂里，那他们是从这个大学校来的，是个学院。他们写了一封信说，伯兰弟兄，我们到处打听你的消息，那因为有个女孩失踪了一两年了，那或类似的什么事，联邦调查局放弃了那个女孩，以为她已经死了。那她走了，我想她可能是吸毒什么的，她跟一些男人走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她。那他们想也许他们能请我祷告，那求主给我看一个异象啊，发生了什么事。那这里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那你只要想一想你自己以及任何你见到的或任何你听到的人，没有一次神说的不是准确的应验的，每次都是。所以你看，这不是你的弟兄，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但那天啊，我有太多不同的事要祷告了。那里有孩子生病啊，受痛苦啊等等。我想天哪！那天晚上我进去一直祷告了大约11点。那我走进房间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3点半或4点我醒了。我想为什么主让我这个时候起来？我起来打开灯读了一段圣经，那等了一会儿，那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躺下，我抬头看见一个年轻女士走过来，她穿着棕色丝绒的西装啊，我猜你们是这么叫的，她的外套和裙子是分开的。那你知道，那她像那样走着，那头发好像是红色的，那深棕红色的头发，那看起来很迷人的女孩，那身体很结实，他微笑着正在回家。那我意识到可能是主想要的什么事。那所以天一亮，那我们就叫那我妻子啊，给收到那封信的姐妹打电话，但上面啊没有什么描述。那她打电话，那结果是那个女孩，那就是她，描述她是红头发，棕红色的头发，那她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主何等的奇妙。那天早上我总是在我面前看到一个小婴孩，我打电话给办公室，他们读了所有我还没有寄出去的名单。我想神的，这孩子在哪儿？我又看了一遍，把清单拿回家仔细检查了一下，还是没有那个孩子。我唯一知道的是一个大约5岁的婴孩在肯塔基州，双眼那都得了癌症，但神继续说一个婴儿。我继续看，想知道那个孩子会在哪儿，那没有异象，但我知道这孩子在哪儿，是个婴儿。我刚好记得大约2个星期前，我坐在我的教会里，一个小女孩在我耳边耳语，她说为我的小妹妹祷告。我想那是莱福德牧师的女儿，那一个浸信会的布道家，我肯定是的。那就告诉了我，那我打电话，在电话本上找到了她的名字，叫莱福德牧师，但她不在家。那于是我打电话回到我的办公室，那秘书说她娶了城里一个名叫汤普森的女孩，我想是的，或类似杰克逊，哦，是杰克逊。那所以他说，他给了我他父亲的名字，那多马杰克逊。那于是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我说，我不想，你认为我精神错乱，但是那他说哦，伯拉罕弟兄，我说那今早我查考完之后的2个小时里，那在我面前总是出现一个婴儿。我想到你的小孙女在我耳边耳语，那牧师的孩子，那他的小妹妹病了。我说圣灵刚刚提醒我说是那个孩子，那他开始哭了起来。他说伯兰弟兄，我当然认识你了，我去你的教会， 那当我不常在那儿，所以不知道谁来。他说我明白。他说我们的主何等奇妙。这婴孩在过去的十天里处于半昏迷的状态，那医生对此做不了什么了，那已经放弃了。他躺在医院里，今早他们正在给他输血。那父母没有接电话，是因为他们不在家，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去世了。那我知道他们怎么给婴儿输血，是从头上打针。那对小家伙来说，这看起来很痛苦，但他们只能在那里找到血管。我说，但我要等大约一个小时，直到输血结束了。那然后我要去医院。那他哭了起来，说：“布兰弟兄，那你认为孩子？”我说：“毫无疑问，孩子会活的。”我说：“我知道的。”他说：“布兰弟兄，我全心的相信。如果你那么说了，我就相信。”我说：“不要因为我说的你就这么相信，你这么说是因为那不是一个意象，而是一个启示。我都忘了那个孩子了，那神把这个启示了回来。那所以我说我现在要为孩子祷告，那要祷告一个小时，然后我要去医院。”那朋友们，那个父母可以给你一张医院的病历。那大约一个小时后或一个半小时后，我去了医院。那妈妈站在那里等我，她脸上全是笑容。我说：“你好吗？那你是莱福德太太，莱福德牧师的妻子吗？”那他说：“我是。”“你是布兰弟兄，那你不记得我吗？”我说：“我相信我见过你姐妹。”他说：“我们去你教会很多次了。”那当然，自从你离开以后，我知道我丈夫在你教会讲过道。我说：“我很感谢。”那泪水从他脸上流下来。那我想，那肯定会有什么事发生。那所以他说：“布兰牧师，大约一个小时前，我妈妈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你今早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说我跟孩子在一起，他们说孩子随时都会死了。那医生甚至不知道孩子是什么问题。那他们知道有一个病，那是糖尿病。那孩子只有五个月大，那得了糖尿病。那我忘了他们发现了什么，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孩子处于半昏迷的状态。那他说我跟我妈妈说话，但我妈妈告诉了我，我心里知道我的孩子会活的。当我转过身来时，看到孩子的蹬腿咯咯的笑。那你来看。那他说我只是在等医生来让孩子出院。那去训儿子罗比医生。那我进去那里，小家伙抱着奶瓶喝奶，他看着我，那还没长牙的小嘴冲着我笑，那又把瓶子放回嘴里。他妈妈想把瓶子拿走，哦不，他又抓回来。那医生进来检查了那个孩子，说带他回家吧，他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最好跟随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基督徒能让自己安静下来，那瞧，那不要那么冲动，那安静自己，一个从主而来的呼唤胜过我们一万次人的努力。让我们全心相信他，他太可爱了。那今晚这是星期六晚上，明天早上你起床去主日学。弟兄说，我们能把扩音器调大一点吗？我怕坐在后面的人听不见。那调音的，那谁是调音的？那今晚我要你跟我一起翻译节的经文来读。那我们相信神必在他的道中与我们相会。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一直都是。那通常明天晚上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通常我们住五个晚上，三到五个晚上。但若主愿意，下星期我们继续。那所以我们不想都放到一起，那讲一下神的话，那让我放松很多了。那在希伯来书十章，那我们想要读一段神的话，如果神愿意花20或30分钟在这上面讲一下。那我没有预先想过，而只是现在让圣灵带领。那我喜爱读神的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我爱他，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道。保罗在这里那写道，那我们相信是保罗写给了希伯来人。那经文是这么读的，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那我要强调一下，完全。否则献祭的事不早已指出了吗？因为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该再有罪的意识了。那或者说欲望是更好的翻译。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那现在来看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这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手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今晚我们想要从使徒保罗这封奇妙的书信中来思考一下，那我们相信是他写的，那学者们还无法确定谁写的希伯来书，但相信是圣徒保罗写的。那他是怎么显明的？那他或多或少在使用，他是个预表学家，他想要表明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那不是形象，也不是事物本身，它只是一个影子。那许多时候我听到人们引用诗篇23篇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那如果你注意，那不是黑暗的影子，而是影子，那黑暗不在里面。死荫的幽谷，它不可能是黑暗的，却还有影子，因为在它能成为影子之前，必须得有一定比例的光才行。那如果完全是黑暗的，就不会有影子了。那所以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那必须有足够的光才能够制造影子。那如果这里全是黑暗，这讲台上就不会有我的影子了，但因为有光，所以才会有影子。那所以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黑暗的，但这只是一个影子，叫死荫的幽谷。所以死亡里面必须有一定的光才能使得成为一个影子。那你是不是很高兴是这样的？那幽谷中有光。朋友们，有一天我们都要走那条路，今晚我们每个人都走着通往那里的路。那每次我们的心脏跳动一下，心跳的寿命就缩短了一下。我们生命的旅程中只有一定量的心跳，那有一天心脏跳动最后一次，然后我们就必须要穿过死亡的影子了。那所以我们很高兴神应许了我们晨星会在那里迎接我们，照亮山谷，那给我们一道光来渡河。有一天我必须也要那么做，那这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主耶稣，为了做一切的事情。当我服侍他的子民时，我就是在服侍他。你们彼此相爱，那才是爱他。我要是爱他，就必须爱你们，你们也爱我，我们一起爱神，我们成了他的儿女，借此我服侍你们，你们也服侍我，那就是我们在服侍神。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祝福，就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祝福就会回来。那这就像你把饼撒在水面上，它必回来。那这是真的，在各行各业你都会发现是这样的，你通常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那让我们做好事，说好话，恩待人，那人们谈论我们会说好话和仁慈的话，那好的事情会临到我们，那只要我们给出去。那保罗在这里说到山谷或者说是影子，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可能使敬拜者完全。那然后这继续指出完全是什么。那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人们认为啊，那么说啊，我软弱，我的信心不是很大，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正是魔鬼要你说的，也正是在说他的语言。瞧，那绝不能那么说，永远不要让你的见证是负面的，要永远都是积极的。我得救了，我心里有神，我全心相信他。你相信神的医治吗？我全心相信。让你的见证、你的想法等等都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能，那就绝不要让一个消极的想法进入你的头脑。你从一开始就不要接待这种东西。那你说无法阻止这种想法进来，就像农夫说的，不能阻止，他不能阻止鸟从他上面飞过，但他肯定的阻止鸟在那踏窝。那所以你看，那是一件好事，但这些想法临到时你无法阻止，但不要接待他们，那让他过去就是了。是的，先生，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靠着神一切都是我的，那我要留住他们，我要为这些事做见证。神只有当你承认他已经为你成就的事，才能够祝福你。小特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对不对？希伯来书三章，他说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只有当我们接受、相信并承认时，他才能为我们做事。哦，如果神愿意的话，那也许明天下午想谈的此时在我心中很强烈的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接受主耶稣。但是明天下午的主日学上讲会更好些。那今晚我们要讲讲律法。那在旧约里，许多人认为律法，那认为流血是从律法开始的，但为罪献上祭物其实是在律法之前就有了。他们一出伊甸园，亚伯就将一只羊羔献给了神，那是主耶稣的预表。那亚伯去牵了羊羔，用绳子捆着，不是绳子，我估计也许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怎么用大麻做成绳子，那么就说是用一根葡萄藤拴着小羊羔的脖子，把它拖到祭坛上，那放躺，然后用石头砍他的小红，那直到羊毛上沾满了血，那他惨叫着快死了。你听过羊羔快死的时候的声音？哦，没有比那个更惨的了。那只快死的小羊羔预表了主耶稣基督，那看起来很奇怪。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那耶稣是被带走的？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那我们想，为什么他不出生在一个房子里，出生在一个婴孩的摇篮里呢？他就出生在一个谷仓里、马槽里。羊羔不是生在摇篮里的，而是生在马槽里。他是神的羔羊。那亚伯领着那个羊羔，那基督也是被领去的。羊羔被领着去了宰杀之地。那当作为预表，亚伯将羊羔献在祭坛上，那砍羊的脖子，那羊的血从血管里边涌出来，喷溅到羊的身上，白色的羊毛都被染红了，那羊咩咩的惨叫着，那越来越弱，那直到最后停止了颤动，那他死了。这个代表了在哥哥他的主耶稣基督，他受伤，他头发上都是血滴到身体上，用一种只能用属灵的解释来解释的语言来哭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说着方言死去了。耶稣死了，他是羔羊，说的语言像亚伯的羔羊，那他不能明白。那亚伯这个把羊钉死的人无法明白这个羊羔在说什么，那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也不能明白神的羔羊在说什么。但借着解释，他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所有这些都是很多年以来的预表。在旧约里，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他就必须来到血底下才能再次的称义，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今天这个给了我们，那这是多么奇妙，多么的突出，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那不管你属于哪个教会，什么宗派组织，你的父母多好，这却是你个人的事。那今天任何一个男女若想得救，他们不需要学习神学，不需要学习任何的祷告，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所预备的主耶稣基督流的血，然后借着流血使罪得赦，那或罪得赦免。那在旧约里有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是罪人来为自己献上祭物时，那他必须要找到，那我们都知道作为预表，这必须是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那必须是头生的，是母羊头生的羊羔才能作为赎罪祭，那他必须没有瑕疵，那耶稣必须被作为祭物献上，为人们的罪而死。那注意，那如果一个人行了恶事，犯了奸淫，枉用主的名，或违背了诫命，那他把羊羔带到祭司那里，那第一个，那羊羔要被洗净等等，那代表水的洗礼，然后他把羊羔带上来，在祭司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那他做了什么啊？他做了什么恶事，然后祭司那把这些记录下来放到册子上，那如果那人一年两次犯了同样的罪，他就不得怜悯，要被处死。那如果他犯奸淫被抓到了，那羊羔已经献上了一次，而撒在怜悯座上的赎罪祭为了赎罪，那么他就不能再为此献上一只羊羔。那希伯来书十章里说，那藐视摩西律法的人要在两三个见证面前不得怜悯而死。那在第六章他说，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又轻看恩典的圣灵。那他们不能那么做，那只能是一次，那直到年底再有一只羊羔被杀才行。那我可否这样问你们，那让你们思考一下，在希伯来书十章那大约四十节的某个地方，我想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想过，那或听人说过不得赦免的罪是什么？我妈妈曾告诉我说，不得赦免的罪是堕胎。那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女人在孩子出生前就把孩子打掉了，在孩子还没有机会的时候就夺去了他们的性命，那是不得赦免的罪。但是那很多年我都是那么相信的，那因为那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她只是接受她当时不是基督徒，那所以她只是理所当然的这么认为，那认为这个就是了。那还有的人认为是谋杀，那一个谋杀的人是不得赦免的。但当我自己读了圣经后，我发现那夺去人生命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那记住女士，那是一件可怕的事。那不久前这里有个妇人来我家，她说，伯纳牧师，我要疯了。我说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说，那些还没有出生就被夺去了性命的孩子，那甚至有的都成熟了，那快要生出来了。她说每次我醒过来，我都可以听见婴儿在我耳边哭泣。她说每次我坐起来写信或什么的，我都能感觉到有冰冷的手捋过我的头发。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记住这点，正确的生活，正直的生活，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离开那条路，像男人女人神的仆人所应该行走生活的方式去行走。但那仍然不是不得赦免的罪。耶稣说，当他在地上时，一天他们把一群人带到他面前，他们说他借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耶稣说， 你们说话干犯仁慈，还可得赦免。但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反对圣灵的，因为他们呼召，那瞧，赎罪祭，血细胞，那我等会儿会讲，那还没有破裂，所以那么做还可以被赦免。圣灵没有刺穿这个血细胞，但是一旦从那里出来了，再那么做就不得赦免了。保罗在希伯来书十章四十节也讲到了这点，我相信是的。他说，因为我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赦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那烧灭的烈火。人轻看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不管的是谁，何况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取了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又轻看恩典的圣灵，那你们想跳受的刑罚该怎么样的加重呢？那不管他是谁，哪怕是传道人，我在引用经文。那让我们现在回去开始。那因为我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那我意识到今晚也许有二十几个传道人坐在这里，那说不定来自不同阶段的信心。那我亲爱的弟兄们，那我想问你们，那什么是罪？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什么是罪，我们若故意犯罪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了。抽烟、喝酒、淫乱、生活放荡，那些不是罪，那些是罪的属性。你那么做是因为你是个罪人。那我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阿米尼派或者加尔文派的信徒，但我相信他们每个都有一个教义，但他们跑到了极端里，那他们只是持守自己的东西而没有平衡起来。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那路那就是道路，那大道这边有条路间，那边有条路间，但在这条大道中间有一条路，你可以睡在大道上，但却走在水沟里。那走到道路上，以赛亚说必一条大道和一条路，那何是连词，把大道引到道路上，那这才是你旅行的地方，就是在道路上，那才是平稳行驶的地方，那就是道路。那你们还记得在圣经里把他们称之为路吗？都是在这条路上找到的，那被称为一条路。那注意，那凡故意犯罪的，那罪可以被归纳为这样，那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信心，另一个是不信。那不信就是罪，那是唯一的罪，就是不信。那想一想，不信，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里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瞧，你没机会了。那没有只是一半的基督徒，那要么是信徒，要么不是信徒。那这是信心。那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相信？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若信，就会过一个公义的生活；你若不信，你可以活一个半路，或换句话说，一个假冒为善的生活，那一个伪君子。那或者说，那你是假信，假装自己是。但如果你真是个信徒，神就会开一条路，让你知道自己是个信徒。那耶稣自己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出邪灵，那医治病人等等。那如果这给了你，那瞧，那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瞧，那又与圣灵有份的人，他们若是被盗，那就不可能 因为我们若故意犯罪，不信，那让这一点尽头。我们若领受了真理的知识后，若故意不信，就不再有赎罪祭了。如果福音的真理一种你不可能不看到的方式传给了你，但你因为名声或别的什么转身走开，那不想看他，那你就是越过了界限。因为人在领受了真理的知识后，若故意不信，就不再有赎罪祭了。那信徒过来祈求，把他的羊羔带来，那他放下，承认自己的罪，那这是多美的预表。然后祭司割断羊的喉咙，那信徒按手在垂死的羊羔的身上，那当他按着羊，那看到那个小家伙蹬着腿，血喷出来，那头抽搐着，那小羊羔想叫，那颈部的动脉被割断了，那他叫着快要死了，抽搐，那最后身体僵硬了。那罪人抬头望神说，那本该是我，但我把这只羊羔献给你，他代替我死了。他知道自己犯了违背神律法的罪，所以他必须死，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当他承认自己的罪，于是无辜的羊羔代替了他的位置，他意识到了，他按手在那羊羔身上，感觉到那羊羔替他死了，他的意识里知道他自己有罪，羊羔是无辜的，但一个无辜替代者代替了他。那如果他藐视这个或羞辱了，那他在年底到来之前就会不得怜悯而死。那这是一个给今天信徒的美丽的预表，那他们来相信，那按手在基督的头上，在祭坛上，那或他的座位上，那无论他在哪里遇见基督，按手在哥哥他的基督身上，那意识到那一切的痛苦和苦难本该是你的，你魂里深深的懊悔忧伤，你按手在他身上，你被改变了，你永远不再是一样的了。定罪已经从你身上被除掉了，在律法下他是个影子，那这人称义的离开了，但却还是带着同样的欲望。那我们就说这人被发现犯了奸淫，他献了一只羊羔，羊羔替他死了，他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还是带着他进去时同样的欲望，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圣经说断不能够除罪，那只是预表或将来美事的影子。因为一个死亡动物的血细胞中的生命只是个替代品，只是动物的生命，但在这里，那这就是了。那在这里，这却不仅是人的生命，而是神的生命。这位完全的神以圣灵的样式进入了童女的子宫，造物主自己把自己装进一个血细胞里。他没有地上的父亲，玛利亚没有被人碰过，他是童贞女，神自己荫蔽了他。那换句话说，这个完美的受孕是神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生命是从男性来的，不是从女性来的。女性是孵化器，但生命来自男性。那如果生命来自男性，那么神在这里就是一个男性，圣灵神自己降在女人的子宫里，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血细胞。哦， 你要是相信这个，看看你瞎了的眼睛会怎么样？你要是相信这个，看看你的癌症会怎么样？这个神自己创造并钻进去的血细胞，就像他对第一个细胞所做的，他们自己造了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开始产生出生命，生出了儿子基督耶稣。那当一只罗马的长矛因着罪恶和定罪受十字架上的神圣的心，使那个血细胞破裂飞溅，那种中间隔断的墙就坍塌了，借着流血把信徒带进了他自己的身体里。那动物的血不可能是完全的，但基督的血却是完全的。那我永远不可能完全，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我在你眼里永远不可能完全，你在我眼里也永远不可能完全。但让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边，在神的眼里又怎么样呢？我看你是个人，我看你是个弟兄，但神透过他儿子的血却看到你是个被救赎了的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不是你做了什么，你没有任何的功劳，而是基督为你所做的。哦，你看到了吗？因为接下那如果这些献祭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了。但敬拜的人一旦被洗净了，那让这一点深深的沉入你的心底，敬拜的人一旦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意识或欲望了。如果他真的被洁净了，你知道什么是洁净？那如果信徒被洁净了，那一旦被洁净了，就不再有罪的欲望了。那应该是的，所以公牛和山羊的血做不到，因为从山羊、绵羊和番祭血细胞中出来的生命是作为受造的动物的生命去见那位创造的神的。但是从神儿子血细胞里面出来的生命，那不是别的，乃是神自己降下来，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伟大的耶和华，那不是人的生命，而是神的生命。圣经说我们是靠神的血得救的，因为没有别的男性，只有神，神是个灵，这不可能是通过性来的，而必须是超自然的。这是为什么他的教会今天相信超自然之事。那一个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按手在垂死的羔羊基督头上仰望哥哥他的人，再也不会是一样的了。没错，因为他一次献祭，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或说被羔羊的血所洁净了。那罪人看看这个，看看他，你肯定的，那不要试图变好，你变不好，你是怎么样就怎么过来。无论你做什么，你永远都不会配得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那是不信者称义的主，当你那么做时你就得救了。哦，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起了何等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要去住在天上的城里。这带来了何等的不同，这去到了最卑贱的妓女那里，去到了酒鬼、赌徒、百万富翁、贵族、教会成员那里，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到生命的泉源喝水。注意神伟大的计划，耶稣是神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在伟大的思想成为一个话语之前，神在创世之前 就预先想到了这些的事。那看看伊甸园，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这里死去，他们放在这里活着，从未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为了举行葬礼，他把我们放在这里是要让我们成为快乐的孩子，是我们永远欢喜。那即使罪玷污了这幅图画，耶稣基督救赎的血仍然能够洁净这幅画。那你知道基督的血对承认者的罪做了什么吗？那你有没有拿过？那你们女士们，那你能想象有一个装满了漂白水的洗衣盆，那拿一个滴眼液的管儿的装满墨水，你把这个墨水滴进装满了漂白水的洗衣盆里，那墨水会怎么样呢？那墨水变成了漂白水，发生了什么？它一点也伤害不到漂白水，它变成了漂白水。那一个承认了的罪也是这样，当承认者的罪碰到主耶稣基督的血，它的颜色就变了，变成了义。因为你愿意承认罪，接受神所预备让你得救的道路，没有什么能像这样的，朋友们。难怪了救世军常唱这首歌，什么的洗净我的罪，唯有耶稣基督的血。不是加入教会开始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文学之类的东西，唯有耶稣的血。什么能使我痊愈，唯有耶稣基督的血。哦，宝贵的泉源能洗我白如雪，我不知道别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血。那今晚我想到这事儿，想想救赎的歌，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苦楚，慈恩领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家。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在以前伊甸园的一幅图画，看看神的小孩子亚当和夏娃在园中跑来跑去，可爱，没有疾病，没有心痛，没有伤害或毁灭的东西，永远不会变老。那天早上当亚当醒来，神从他肋旁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那我知道希腊的艺术家和世上不同的艺术家把夏娃画成了一个看起来可怕的野兽，那是错的，哪怕只是常识都知道不是那样的。没有人会欣赏一个看起来像那样的人的，那即使一个人看起来真的像那样，人们也只会为他们感到难过的。但我相信夏娃是神放在地上最美丽的女人，我能看到她坐在那里闪烁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碧蓝，长长的头发垂在腰间，她是地上曾有过的最完美的女人。她在那里，神把她最好的赐给了亚当。那亚当搂着她说，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手拉手站在伊甸园里，全能的神为有史以来的第一对男女举行了婚礼。你怎么能让一个喝醉的地方法官来做这事呢？这是圣洁神圣的事。没错，神举行了第一个婚礼。有弟兄说方言，神伟大的圣灵在人们心中运行，把夏娃和亚当带到了完全的地步。神的圣洁，神的完全，那发生了什么事儿？罪进来了。那当罪一进来，怎么回事？罪进来破坏了神的图画，那这是何等可怕的事。那我要你们注意，那为要显明人的本性，亚当意识到自己犯了罪，他不是出来承认，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逃跑藏了起来。那今天的人也是这样，那是今天人所做的，他们逃走躲避神，而不是来承认自己的罪。那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就是来承认自己的罪，而不是隐藏自己的罪。你不相信吗？ 但是怎么回事？一个本性，他们仍然在这么做。那注意，后来神在伊甸园里来回的呼喊说，亚当亚当你在哪儿？怎么回事？亚当藏了起来，虽然他为自己造了一个围裙站在神的面前，但当他站在神面前时，那根本没有用。那神为了让亚当能回到自己身边，使他能跟自己说话，神去弄来一些的皮子做成了围裙，对不对？那他要是弄来皮子，就必须有什么死去才能够得到那披萨。瞧，必须有一个替代的，必须有什么取代罪人的位置。那那就是他在那里杀的那只羔羊，那这就是基督耶稣的预表。神把羊羔的皮拿来扔进树丛里，让亚当和夏娃穿上，他们从那里出来，站在了父神的面前。那瞧这里，那看看这幅图画，那今晚我要你们特别是在基督以外的人来看看这个。那看看他们，他们被定罪了，站在那里。神对亚当说，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人都是想要推卸责任，这是因为你给我的那个女人。那女人说，是蛇引诱了我，一个推卸一个。那看看神说了什么，我能看到伟大的耶和华那道旋转的光出现在树丛的顶端，对亚当和夏娃说话，因为他们那么做了。神说，蛇，你的腿要脱落，你被终生用肚子行走，被人恨恶，以尘土为食物。亚当地被为你的缘故而受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你必耕种地土，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我把你从尘土中造出来，你也必归回尘土。那女人，因为你从世界得了生命，你要将生命带入世界，我要加增你的痛苦，那你被恋慕你的丈夫等等。那所有那些事儿，因为罪，神再也不能忍受他们在他眼前了。让我们看看这对漂亮的小夫妻，亚当男子气概的肩膀，厚密的头发垂在脖子上，夏娃也许他的金发垂在腰间，那蓝色的眼睛，亚当肌肉结实的身体颤抖着。怎么回事？有件事发生了。那注意，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成了凡人，他必须要死去。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落在夏娃的头上，混着夏娃的眼泪从他身上滚落下来。罪何等的可怕！神说，离开。那注意，那我能看到他们走出伊甸园，从神的同在中出去了。当亚当走开时，你能看到他腿上结实的肌肉，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那夏娃搂着亚当，他的胳膊抱着夏娃，他们边走边哭，离开了神的面。每个罪人都做了同样的事儿，离开神的面。那当他们那么走开的时候，那注意，我能听见羊皮拍打亚当大腿的声音。那亚当走的时候，羊皮拍打着他的大腿，他走开了，出去了，离开了神。我能听见神所有伟大的永恒，那这时他充满了所有的空间，所有的光。我能看到这一切都归结为四个字母 L-O-V-E-I， 那是唯一的，我们今晚唯一的盼望就是在神的爱里。难怪神说，哦，神的爱何等丰富，何等纯洁，何等难测，何等坚强。圣徒天使用歌唱，你无法用任何东西写出或测度神之爱的真正含义。爱在伊甸园被买输了。他说，要是女人的种子与蛇的种子为敌，他要伤蛇的头，蛇的头要伤他的脚跟。那让我们换一下画面，让我们去到4000年后，让我们走进耶路撒冷。 那是一个早晨大约8点钟，我听见了外面喧闹的声音，我们都在说话，怎么回事？嘈杂的声音，那有人咒骂，有人哭泣，有人嘲笑。我们拉开窗帘往外看，看外面在干什么。那瞧，有一个人从街上走来，有两个罪犯随着他，在背上背了一个十字架。哦，那是谁？我们楼上的同伴。那他们说，那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个骗子，那个神医，那个扰乱我们教会，给我们找麻烦的人，教导那些祭司们不相信的事，就是他。他们正把他带到哥哥他，要钉他十字架。在他走出城门时，十字架拖过那些大鹅卵石，在他肩膀上下的颠簸。他们带他出去时，我注意到他有一件袍子，是一片支撑的，没有缝，袍子到处都是小红点。这袍子是有斑点的吗？那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吗？不，袍子是白色的，那些小斑点是什么？那我们注意他，在他走向哥哥他时，那些小点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过了一会儿，他们都汇合在一起，成了一片红。那什么？血。在他开始走向哥哥他时，我能听见有声音。那什么？第二个亚当，救赎主，义人的血，为罪人流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向他吐唾沫，冲他摇头，说我对宗教有自己的看法，我有自己的信仰，我不需要那种东西。没有这个你就失丧了，没有这个你就没有了盼望，没有神，没有基督，在这将亡的世界里下入罪人的坟墓和魔鬼的阴间。神为你预备了。我能看见他背着十字架向山上走去，他上山的时候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那你知道死亡在他周围旋转，用力的咬他，他背着十字架前行，朝那边的哥哥他走去。什么？因为他必须吗？不，因为爱驱使着他这么做。想一想，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那是个称赞。他不能既救别人又救自己，你想过这点吗？他是父，阿们，他是父神成为了祭物。那是为什么我爱那首歌，弟兄，你想要把他当作先知，他比先知更大，这是神这肉身显现。那为什么他不能呢？他说他可以叫来12个军团的天使，为什么他不叫呢？他做不到。那是为什么他自己的孩子喊叫就要流他的血？你能想象你自己的孩子喊叫就要流你的血吗？如果他定他们的罪，他就在定自己儿女的罪。他说在父面前我不定你的罪，他说在神面前有一个定你们罪，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相信的摩西，他没有定他们的罪。他说父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能看见了死亡的毒刺，那像蜜蜂一样咬着的，那这里折腾一下，那里折腾一下，他要像罪犯一样死去了。他不知道什么是罪，然而世上一切的罪都在他的身上，每一个罪的污点，每一个罪的刑罚，每滴眼泪，每一个心痛，每一个失望，都落在了他的肩上。那毒刺转来转去，那为什么他是神呢？他必须成为肉身，才能承受死亡的毒刺。那你知道蜜蜂？那你知道蜜蜂是什么？蜜蜂有毒刺，那个蜜蜂会蛰人。但如果那只蜜蜂把毒刺扎进去，那毒刺的日子就结束了。当蜜蜂离开时，毒刺就留在了那里。在那之前，死亡有根刺儿，有惧怕。但当那死亡的蜜蜂蛰了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了肉身，他死亡的毒刺就留在了那里。这个蜜蜂现在没有刺了，死亡不能刺信徒了。难怪圣徒保罗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他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得胜。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律法有将来美事的影子，在律法下死的每一只羊羔，对神在哥哥他的羔羊都很重要。借着神复活的大能，他的身体复活了，因为他不可能再控制。因为大卫在灵里说，我必不使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把他的魂撇在阴间。所以他在第三日复活，为我们称义，赐给我们父的应许。我要拆圣灵到你们身上，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就是真理的灵，是世界所不能接受的。今晚可称颂的圣灵就在这会堂里，他是每只死去羊羔的原型，带着复活的大能。从伊甸园时就是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为罪人而死，为疾病而死，神因他的怜悯和良善而永远得着称颂。他是同一位神，坐在那里的姐妹，他能医治你的静脉曲张，你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那么站起来得医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不偏待人。那里坐着一个两老的妇人，一个老基督徒，那个黑人妇女正看着我。那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没有文化的黑人妇女，但神的恩典与她同在。她的右乳房上长了癌症，那是她的问题，对吗？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乳腺癌吗？你全心相信吗？你认为那还有一个坐在了后面的人，是鼻子和嘴上的问题，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全心相信他，你就被得着你所求的。基督可爱的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就在这里。是谁在这里行这些事儿？每晚知道人心里的秘密，从会众中叫出人来。那现在这就像一条乳白色的河流一样在这里流淌。这是什么？是在哥哥他破裂的血细胞里的生命，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心，因见此泉能力，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之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我离世安卧墓中，出口寂静无声，我将用的更美歌声赞你救赎大能。罪人朋友，被盗不冷不热没有经过血的人，你今晚不想上来吗？现在有一个泉源为你打开，你不想上来吗？如果全能的神能站在这里使用我这么一个可怜无知 ABC 都不认识耕地的孩子，甚至上台前还要练习读圣经的人，但对爱我的主有一颗顺从的心，他必在这里接上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的同一个通道，显明他的大能，证明他的圣灵以同样的形式行他当时在地上时所行的事。因为我相信他，爱他，当我们低头时，你相信他今晚会拯救你。全能的神啊，佛今晚怜悯这里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这里有许多人病了，受痛苦，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们。主啊，这里有许多失丧的人，哦，属灵上的病人，他们从一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想要找到平安，想要胜过，但看起来他们就是做不到。让他们抓住今晚在这里的圣灵，把那血细胞拉到他们里面， 单独与神在一起，被封印在那里，让圣灵给他们一个外壳。主啊，求你应允。我们低着头，我想知道这里有谁能举手说巴拉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想与主耶稣一起进入那个学习包。神祝福你，你哦，到处都是举起的手。在我右边有谁愿举手说纪念我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有谁是不冷不热无动于衷的，愿举手说巴拉兰弟兄，我一直想要过一个真正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你愿举手说弟兄请为我祷告吗？哦，神祝福你。那在你们大家低头，大家保持敬畏。那你们每个人，如果你相信神站在这里观看，我只是你的弟兄，我爱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今晚在这里，那正是我在这里做的。我不是要让你加入某个教会，我要你们来到我所知道的这个真理中。你想去哪个教会都行，但我要你真正得救，我要你经历了喷洒的血。但你一次跟耶稣基督被锁在那里，他就永远使那在喷洒的血底下的人得以完全进入基督的身体。你愿意吗？那那些想要祷告的人，你愿意站起来吗？那些为这些事渴望祷告的人，你愿意站起来吗？那各处的人，那罪人，你愿意站起来接受祷告吗？那除了站起来的人，请每个人都低头。那只是你们站起来的人说，我这么说，我要神怜悯我这个罪人。那你们所有站起来的人可以这么说吗？没错。好的，现在每个不是罪人的做祷告，所有重生的基督徒做祷告。神祝福你。我看到头发花白的老人也站了起来，头发乌黑亮丽的年轻人，小孩子，年轻的女士，老人，到处都是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难道你不认为伟大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观看这个吗？主岂不知道这是他的旨意吗？那你们这些现在有点不冷不热，那从未，那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心里，你从未对耶稣安定下来，那你真的想要，那你相信神垂听我为病人的祷告，他比垂听我为罪人做的祷告。愿站起来说，主耶稣，借着这个，你知道我的心，我想要重生，我真的很想今晚借着你儿子主耶稣的血而来，被他的灵充满，进入基督的身体。我经过血气包，主啊，我凭信心起来接受他。你愿意这么做吗？那现在你愿意站起来接受这样的祷告吗？那神祝福你。那你们每个人，那只要保持站立。主耶稣，我现在接受你。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这个是神的道，是照着我卑微的方式，就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带给你们的。神爱世人，把他的儿子赐给了他们，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他们，他死在哥哥他血从他身上流出来救赎你，一个罪人，把你带回到与父的交通中。神祝福你。还有谁愿意跟这群现在站着祷告的大学人站在一起吗？还有吗？那倒没有。那神祝福你弟兄，我觉得还有更多事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好的，那我不是狂热分子，我竭力向你们证明，我说神已经证明了，那我肯定不是狂热分子，但我确实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人想要站起来。那就说我以前站起来过，那就再做一次好吗？那这次只要站起来说，主啊怜悯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父啊，求你怜悯我。主啊，你愿意应允吗？那只要继续站着，那只要继续站着，各处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的人，我们就要结束这部分的聚会了。那站起来。好的，那你们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我祈求神的怜悯临到这些接受你做他们救主的人。神在那里观看这群会众，那看到人们的疾病和他们是谁。你现在对这里的人心说话，那你看到这些站着的人，还有那些应当站立的人。佛，只要你对他们说话，那赦免他们的一切罪恶与过犯。愿你爱子主耶稣的血此时就洁净他们一切的不义，愿他们谦卑可爱的得救，为了你的荣耀。那我们低着头，风琴会轻轻地弹奏一首歌。有一位弟兄唱歌。 当我最后过河，当最后的苦楚像风吹过，那里会有人为我引路，我不用独自过约旦河。我不用独自过约旦河，耶稣受死为我赎罪，当我见到黑暗，他会等候我，我不用独自过约旦河。那你们站着的人，当这首歌还在弹奏的时候，你们能来祭坛这里接受祷告吗？那所有站起来的人请来到祭坛下面这里。那我正在观看那道光，它在你们中间运行，它在做什么？肯定的，他在医治病人，对人心说话。如果教会允许他，他此时能做何等大的事。从我开始说话以后，又有一些人来了。那还有人愿意来祷告吗？那他们想要重生，他们在这里接受可爱的主耶稣，神的儿子，弥赛亚。好的，父，我们现在祈求你祝福这些人，因为他们敬畏地站在祭坛这里，承认自己所有的错误，感谢你赦免了他们。父啊，你对你的道负责，你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都可以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来，凡来到我这里的，我必不丢弃，我要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你的道是那么说的，父啊，我知道你已经赐下了永生，我们感谢你。佛，当我们的弟兄在唱会众祷告的时候，求你在会众中运行，奉耶稣的名。当弟兄唱下一节时，请祷告。